在那里的麦子比别的地方是特别早熟的。所以如果你问这个祭司们，他们会告诉你说，那么每年凡是他们献给神那些最好的初熟的果子，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哪里来的，一定是加利利那一带来的。因为你不要忘记背后隐藏的一段故事，曾经有过天崩地裂，曾经有过不能够解释的苦难，不能解释的眼泪，这许多东西你我不会解释它，但是神暗中预备了好的土壤。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们在等，所以等到种子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很容易，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弟兄姊妹，这些人表面上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但是背后所代表乃是天崩地裂，背后所代表乃是苦难，背后所代表乃是圣灵在暗中的工作。所以他借着这些环境预备我们最好的泥土，那么结果弟兄姊妹这些人就是得胜者。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第十四章，很明显的这些人已经在天上了，看见吗？但是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从锡安山从天上已经降到白云了，你看见没有，本来是在天上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他来到哪里，来到了第十四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把其他的庄稼也收割了。所以这些庄稼熟透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所以最后你看所有的庄稼都是成熟的，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你看见吗？因为起头如果初熟的果子还没有熟，所以再经过一段的时间，然后最后你看这些庄稼就都熟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非常重要，那朵云彩是个很重要的解释，给我们看见说到了这个十四章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是从天上宝座已经降到云端了。然后最后你一直读下去，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不是读到十九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匹白马是从天上开始跑的，那么然后呢有天上的众军跟他一起跑，然后呢下面你读了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所以可见你看我们的主已经从云端降到地上，已经降到橄榄山了，你看见没有？然后呢就像圣经所说，他和众使者一同降临。那不光是天使一同降临，如果你读启示录十七章很清楚，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看这又是十九章那幅图画，然后同着羔羊呢，不光是天使，你看见没有，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羔羊怎么得胜，他们也怎么得胜。所以最后你看见的胜利是属于羔羊的和跟随羔羊的人，所以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怎样得胜他们要怎样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脚踩在橄榄山上了，那么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说他要驾云降临，万族都要哀哭。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那里，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你看见没？这里讲到主的回来，所以很明显的就讲到最后的一次，因为万族都要哀哭嘛。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主怎么回来，但是我们的主怎么回来，就像他怎么升天一样，他升天有两个阶段，所以回来有两个阶段。我们怎么知道有两个阶段呢？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一直到了这个十四章以前， 十四章第一节以前，你看你很明显，我们的主是在宝座上，他怎样升天，怎样得着荣耀。然后地上当然有些事情发生了，然后到了十四章十四节以后，你看他已经降到云端了。然后到了十九章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脚果然踩在橄榄山上，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看哪、他驾云降临。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图画放在一起已经很清楚了。这里有一幅图画，我们大家共同没有问题，在这里没有疑问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根据主自己的解释，根据这个两个见证的解释，给我们看见这个大概可以说就是整个启示录大概的一个架构，很清楚，很清楚的架构。那么好了，到底主升天以后怎么回事？主升天以后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圣灵就有两个期来给我们启示，两个期，有两组的期。那么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我想我们先把它讲清楚。那首先我们知道说，约翰不是要知道云端是怎么回事，那么到第四章就很清楚了，好吧？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四章。到你看第七书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然后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下面就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四章约翰所看见的宝座是个永远的宝座。从创立世界以来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第四章啊是给我们看神所创造的宇宙。所以等到天使们来唱歌的时候，没有提到救赎。你看见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神原始的创造，这是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么宇宙宝座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到第五章就不同了。为什么第五章不同呢？因为第五章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本来约翰几十年不明白那一团的谜，现在终于解开。到第五章你看那个谜终于解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四章给我们看那个待赎的宇宙，等待救赎的宇宙，等到第五章你看见整个宇宙有盼望。为什么？你看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把它封严了。那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里印不是盖图章的印，这里印呢是封条的印。所以这里有一本书用七个封条把它封起来。我们现在不去讲它的细节，我再说，今天我不讲细节，我们讲主干，把主干弄清楚。所以用七个封条把它封住，所以每一个封条打开就等于有一部分的奥秘解开。你看你们这个书里面的奥秘就解开了。那么到底书里面什么东西，那是属于细节，那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么要紧在哪里？要紧是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好了，然后第五节那个答案很清楚，那么就是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契。所以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得胜的人才可以。这个宇宙里面有第一个得胜的，你看见没有？所以整个的启示是讲得胜，讲升天。许多时候我们忘记的地方，怎么主升天是件太荣耀的事，你不知道主升天背后道理代表有多少的故事在背后。你看见，因为我们的主得胜了，所以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契。所以现在很清。然后呢，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这个第五章没有，第四章没有讲，第五章讲。所以很明显，你看约翰给我们看那个本来好像这个宇宙正在等待救赎，工作还没有完成，到了第五章你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终于驾云被带到亘古，被带到宝座的面前。好了，现在你看见说，哎，在宝座与四活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感谢主，主升天了，你看见没有？现在很明显被引到宝座前，他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很清楚。这个原文呢是刚刚被杀过的， 所以第四、第五章的图画乃是我们主刚刚升天的图画，你看得很清楚的，很清楚。OK， 你看看见吗？然后呢，不止如此，他不光刚刚被杀的，然后第七节，这羔羊前来。很清楚，你看见没？这个就是约翰一直想知道不知道的，一直想明白不明白，一直想巴不得能，因为你看他若看见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所以这是约翰的起诉，你看见没有？他说这羔羊前来，把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你看只有他配，他拿了书卷，他竟拿了书卷，结果怎么样呢？拿了书卷以后，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他们开始唱新歌，本来没有歌，本来还是歌，不是新歌，现在有新歌了，因为旧书已经完成了。你看见吗？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那个琴。”然后下面讲的这个歌，新歌讲的什么？讲的主的宝血，你看见没有？下面说，因为你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呢，你看见不光是这个24活物和24位长老，然后周围的数千千万万天使就开始响应，他们就唱起副歌起来。然后呢，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整个的宇宙都震动了，因为整个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羔羊终于得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老彼得只知道说神已经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但是彼得看不见那个荣耀。约翰看见，约翰看见我们的主升天有所得的这个荣耀。那么然后第六章开始，那么羔羊就开始就在那里就揭开七个印，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那么他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地上有事情发生；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地上又有事情发生。你看有战争。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你看地上有饥荒；第四个印揭开的，你看地上有死亡。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要解释为什么地上有战争，为什么地上有死亡，为什么地上有这个有饥荒，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是天上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讲的七，我们一直眼睛注意的就是地上有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这个很消极，是不是？但事实上呢，比约翰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因为每次主把这个印一揭开，地上事情就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地上所发生的事是完全是受天上的旨意，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了。所以他只要把第一个印揭开，第一匹马就出去，然后第四个印一揭开，第四匹马就出去，然后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如果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第八章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天上几近约有两个，哎，然后你发现第七个印里面呢有七个号，所以很清楚，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第八章了。第八章给你看有七个印，还有第八章还七个号，还有第九章也给你看见七个号，所以加起来那就是第七个印里面的情形。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第11章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吹第七个号也是第七个印完成的时候，1、2、3、4、5、6、7，那不要忘记那第七个印揭开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天上揭开那个印，所以七个号就吹了，所以地上就发生那么多事情。好了，第七个号完毕，这事情都完毕了以后，结果什么事发生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的脚已经在我们橄榄树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已经完了，已经到永世了，你看见吗？到了千年国，然后后面不光如此，你看第十一章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又烦又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看看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告诉我们国度终于来到，然后呢就是千年国来到，然后就是新天新地来到。所以你看很明显，到了十一章以后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从等到你再读下去， 结果你如果要想知道这个第七个号以后到底里面这个几个号里面详细的情形怎么回事，那就是十二章又从头回来解释这些细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很明显的那个就